样样精通。所以我常说笑话，假如现在观世音菩萨可能应该加一个 computer 电脑才能够度现在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想他将来还能拿什么电机体啊，还要拿一个呢更多更多的什么啊，很多现代的这个科技。所以那时候文殊师利眼代表净性，代表本体，手代表妙用。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够好好的修行，修到明心见性，见智本性，跟十方一切千佛相同，见性一般，那他就叫做千眼。所以呢他能够放无量的光明。所以我们讲你看佛菩萨哦，画的那个千手千眼观音吧，他有这么多眼睛，眼代表什么？智慧的意思。比如说你看像我们一般人两个眼睛啊，对不对？像我就四个眼睛啊，可以的看清楚一点，那要八眼啊，对不对？这代表眼睛越多，你越有圆满的智慧，可以洞察世间一切的真相。所以眼睛代表智慧圆满的意思。接下来佛又说，这个呢从体当中见了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以后，它起了作用，就有广大无量无边的妙用。发生妙用可以普门示现，寻声救苦。普门示现为众生讲经说法，寻声救苦，众生有什么苦难他就帮他。好，先引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所以他妙用无量无边，像千佛一样，所以他叫做千手。所以体用都圆满圆通教主，才叫做善哉观世音。所以呢手代表什么？能力无穷啊，表示他有很多的能力智慧才华可以帮助人，所以他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你要了解这个意思，把你想佛教里面供的奇怪，怎么这么多头啊，然后这么多手，那很不会很可怕，世间人看到怪物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解释给他听，眼代表智慧圆满，手代表能力无穷，表示说我们真正一个行菩萨道，乃至于你修观音法门呢，不但呢自己呢这个要有智慧，也要学更多的能力，在随时随地行菩萨道。像各位啊，在医院里面就是用啊现医生或护士生啊行菩萨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呢讲合起来讲，眼道跟手道解行相应。你看观世音菩萨他的眼磕在哪里？就磕在手掌的掌心里，表示说我眼睛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要伸出我的双手，这个叫眼道手道。不是说我只是啊看到了啊知道就好不去做。所以呢最重要的要解行相应啊，要知行合一，这才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圆通教主的无量功德，才值得我们呢去学习啊。这样子学才叫真正随喜菩萨的德。而菩萨积这么多难行苦行，目的是要求无上的菩提啊，这是第二点讲的。第三呢啊，我要解说，在我们要修随喜菩萨的功德，菩萨发愿为芸芸的众生，第一条就是未成佛道前呢、要广结善缘。注意这个广结善缘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尤其我最近体会更深。第一个广，心量要广大无边，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不要有界限啊！不要说有缘的人我就跟他多结一点生意缘缘，没有缘的人，哎呀，擦擦鼻牙呢，那你呀、心就不广大。第二个缘分是要结来的，所以佛法讲佛不度无缘众生啊，你今天没有跟他结缘哦，你将来就度不了他。而且要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。我们讲有缘没缘，但不要结冤仇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那菩萨呢，他生生世要广度众生，弘扬佛法，一定要有缘。这个缘有时候要这样，比如说，好，你现在好好修，努力自修，随缘化他。你修，当你要帮助众生的时候，发现你跟众生没有缘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把大部分的时间先偏重在自力，好好用功，至于到深山住茅棚，那可以，因为你跟众生没有缘嘛，你讲经说法也没有人会听啊，那叫没有缘。那你好好修，跟众生结缘， 当你发现说你跟众生有缘，而且众生真正需要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当仁不让，舍我其谁，为众生奉献。你这样子的话才叫圆满啊，不能说众生有缘要求你的，哎呀我很啰嗦哦，我结了那么多缘反而那么麻烦，那因为结缘而生烦恼，这样子就没有达到随喜功德的意义。最重要，我们要先发菩提心，念念呢要跟众生结缘。所以佛门里面为什么要讲回向？一回向就是呢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就是告诉你要跟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先用你的大悲心、大愿力、大智慧的心念啊，先去跟众生结缘。那当然有一天真的有这个福报啊，有能力、有才华的时候，因缘又来的时候，在事项当中又尽心尽力做，这样叫理事才圆满，念念才菩提功德圆满。好，所以呢，像印光祖师最好的例子，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，他刚示现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，他刚开始讲经哦，要闭关前讲经啊，没有人要听他的，为什么？可能是他因为乡音太重，因为大陆啊这个地方方言很多嘛，啊他乡音太重，结果他讲了以后，刚开始第一天讲经好多好多人呢、啊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可能因为众生的福报不够，业障很重，有些人生病啊，有人家里有事啊，有些很多人就没办法听。听到最后呢，最后几天的时候呢，没几个人听啊。那印光祖师呢，他就觉得到，我跟众生呢、啊，在讲经说法上缘分不深，所以他就闭关了。从此以后他就不讲经了，所以就在普陀山呢，三十年业障念佛。那他用什么样跟人家讲经结缘呢？写信。只要有居士问他，他就很详细的写信，等于在讲经，透过文字波折来跟人家讲经说法，所以呢，慢慢他的书信就流通全中国大陆。后来居士呢，把他的这个文字呢登出来以后呢，才呢形成了这个法缘非常的殊胜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众生结缘的方式不一样啊，在没有成佛之前，要广结善缘。若不结缘的话呢？你将来啊，你就算你呢智慧很高，想成佛度众生，满你的菩萨道，没人听你的，没人要给你度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在佛教界里也是这样，不能呢，有些法师啊，他智慧很好，修持很高，但是呢，跟众生缘很薄。有些人他不一定修得很好，或不一定呢，智慧很高，可是呢，他过去是因为修的福很大，结的法缘很广，所以信徒非常多。这是个人术士的缘不同。所以我举一个例子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到大通智胜佛过去是出家，他有十六个儿子啊，王子，后来那个十六个王子也跟着佛出家，叫菩萨沙弥。结果大通智胜佛呢一入定以后呢，没有人讲经说法，这十六个王子呢就分布到这十六个地区去啊，到处去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专门讲妙法莲华经度众生。结果呢，后来这些呢通通都成佛了。那其中呢，在西方示现有一个阿弥陀佛，第十六位在娑婆世界示现呢释迦牟尼佛。而且他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王子啊，每一个度六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数的众生。这里给我们启示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呢、啊、缘分不同，所以各位要同共法心。为什么？比如说我在这边讲经，可能有些人跟我有缘，我可以帮他；有些人跟李兆芳有缘啊，跟我没有缘啊，我怎么度都度不了他，那就李兆芳去度他。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诸佛菩萨出世？是因为每个人众生生生世世呢结的缘不同。会不会常说啊，大家有发心啊，假如真的将来中国大陆呢真的复兴佛法复兴的，一省呢出一个印光祖师的话，起码也要三十五个，对，我们现在算一算，哎，大家差不多了哈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话，你才会发舍我其谁，菩萨的普贤菩萨的广大愿心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缘分不同，佛也没办法度城东老母跟他没有缘的人啊。所以我们随喜菩萨的功德有无量无边，最后一条最重要的呢，要用自己看看自己的能力，用什么方法， 用讲经文字，或用各种方法，乃至于煮饭为人家结缘都可以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有煮庙菩萨，煮饭菩萨、盖庙菩萨啊，有讲经菩萨，有诵经菩萨，各种菩萨都有，他们都发菩提心。可是因为过去是自己的愿力不同，缘分不同，行菩萨道就不一样。好，最后一点我要讲，我们念佛的人虽然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要跟众生结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没有往生之前，我们的脑筋里面有善的种子，也有恶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跟人家结善缘，但我们也曾经遇过冤亲债主啊，结过恶缘。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个殊胜的地方，就是你一往生以后，这些善恶种子啊，一往生以后呢，就不起作用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心地里面虽然有善业跟恶业，我们讲大业往生，可是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，旁边呢昼夜六时呢，玉天曼陀罗花、水鸟树林，通通在讲经说法，有良师，有益友，有同参道友，有好的环境，没有外的恶缘。所以有恶因啊，我什么虽然大业往生，一往生有恶因，可是你没有恶缘啊，所以你不会起恶的种子，所以呢，甚至呢，你不会起贪嗔痴的种子。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第一愿叫国无恶道愿，不堕恶趣愿，就他把你的那个外缘呢、啊，有没有外的这个恶缘先把它切掉了。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殊胜，一往生就永远不会再回来轮回。再进一步呢，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好好修行，叫你忏悔，甚至叫你转呢、啊，罪性本空由心造，观这些善恶的种子也是呢空性。观空啊，观空破了之，烦恼破除以后，好，接下来就有两条路了，那就看你吧。第一，假如你要发愿先成佛，好，你就一生补处，等到的等觉菩萨佛为你受记，你就像那个一生补处的菩萨，以后你就示现成佛。假如你悲心愿力很重，哎呀，反正我就差一点点了，没有差多少了，我先度众生为主，像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一样，你就会把你过去善恶的种子把它保留，把它转变成为清净的净缘。这些净缘做什么呢？让你留着道家慈航广度众生的时候用的。你那时候道家慈航回来呢，不管是善缘跟恶缘呢，都能够度众生。善缘可以让它更殊胜变清净，恶缘会呢，你要把它转变成为善缘。所以为什么呢，哈，那个阿弥陀佛啊，这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愿一生补处愿，对不对？保证你假如你的愿望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，那你就呢示现先成佛，成佛以后到他方世界示现成佛，然后有一个佛国土。假如你悲心愿力很重，先舍己为人，那就是呢36教化随意愿，知道吗？教化随意愿，一往生呢道家慈航呢回来以后呢，让众生皆发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，这就是呢把你过去是这些善恶的种子转成净化的缘，去广度众生。所以我们今天能跟人家结善缘很好，万一你跟人家结了恶缘，不要太难过，不要太执着，好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成了佛以后，反而这个缘你可以把它转变，变成度他的缘分，这个是菩萨广大的悲愿，这个功德值得我们随喜赞叹。好，最后总结了，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心三皆显无尽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啊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无有疲厌。所以说我们呢，虚空众生，众生的业，众生的烦恼都是有尽的，都是无有穷尽的。那因为无有穷尽啊，所以这个我的随喜赞叹也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就无有间断啊。 如果我上次记得不知道听哪个同学说，像在禅宗学社里面呢，跟灿公很有缘的呢，就可能是过去是他放蒙山把你渡来的。对啊，这是一定可能的，对。那我们大家这么有缘在这边研究讲经说法已经这么多年，那也是很深很深的缘分，希望把这个缘能够扩大广结善缘。所以他讲的，我见未来机这念念相续随喜功德的心不要中断。好，最后我举两个例子做总结。第一，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教一个学生，女学生，那个女学生的徒弟呢，嗔心很重，嫉妒心很强，看到别人做好事就很不高兴啊，就看到别人，哎呀，他相貌很庄严，他回去就天天就照镜子，我为什么那么丑？然后呢，看到别人，哎呀，一天念三万声哦，他就觉得他好精进了，我为了赢他就念四万声，可是为什么逼自己念四万声？可是念得很苦，就说他生生世世的嫉妒心太强了，他也知道自己不对呀，结果他最后就去请教老师，我的嫉妒心这么强，怎么办呢？李老师呢很慈悲，教他修随喜功德观，观想啊，常常修观。华严经里面也很讲究观贺，就是观行啊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刚开始没有办法观这个境界这么广大，你就天天念普贤行愿品嘛。所以华严经修行方法，第一个就是读经，读诵受持书写为他人演说，第一个下手就是读。你常常读，常常读，你就会这样观。所以他就教他，你看到别人做善事的时候，把他转过来，希望随喜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愿他能够往生成佛。哦，他就记得这句话。所以他下次呢，看到呢，一到那个佛堂里面了，看到别人呢拖地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老菩萨你真难得。”他就很赞叹他：“你这个功德无量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用这个功德回向，好好念佛，一定能够成佛。”哎，他就把念头转过来了。那他看到每个人呢，别人的道友呢读经念佛很用功，哇，他就觉得哎呀真好，你更真精进，将来呢西方极乐世界又多了一尊佛。那他看到别人相貌很庄严了，他说哎呀，你的相好庄严无等伦啊，清净庄严累劫修，我应该跟你学习，希望呢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相貌都像佛一样的清净，然后用这种清净的相貌去度众生。他念念就把它转成了回向求生净土的愿。哎，慢慢慢慢慢这样做做做做做久了以后，哎，两三年以后，他这种啊，嗔恚心跟那个嫉妒的心，尤其嫉妒心呢、啊，就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越淡，最后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例子呢，很值得我们学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嫉妒心，对不对？强弱不同。另外一个，黄念祖老居士曾经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也很感动。他说哦，我们哦，生活在这个地球里。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为大家投胎，就是呢，有什么共业？共业当中也有别业，对不对？所谓共业，比如说大家呢，哎呀，一起，大家今天来禅宗佛学社有缘，这个就是共业啊，共同的因缘呐、啊。不然你今天晚上怎么不去做其他的事呢？大家会来就是有缘，叫共业。可是呢，每一个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，这个就是别业。每个人的相貌、智慧、能力不一样，这不同嘛，这叫别业。好，比如说我在这边讲经，好，一个人讲，讲给大家听，这就是共业。讲完以后呢，或在讲当中呢，每一个人听的法喜充满，好，佛力加持，体会不同，那个就叫别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自己解脱，也帮助苦难的众生，对不对？大家这样同意吧？哈。那现在我们看到别人用功精进修持啊，看到人家读经念佛或行菩萨道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是不是一个人觉悟了多一分菩提正气就少一分业力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多修一分，这个灾难呢就减少一分了。换句话说，看到别人用功修行，我要很欢喜，为什么？他帮了我的忙啊，他帮了我们整个娑婆世界所有众生，把业力呢有染的又转进了一分呐、啊，所以他得到好处，我也与有荣焉呐、啊。那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别人修持，我们要赞叹，我们还要对他顶礼礼拜。为什么？法界都得到功德啊，法界都得到利益啊，我自己也得到利益啊，我也与有荣焉呐、啊。啊，这个道理大家去想一想。 常常这样思维，常常这样观的时候，你对别人就没什么好嫉妒的啊。反正人家做得更好的时候，我应该更赞叹他。为什么？哎，他有功劳，我也有荣焉呐，我也得到利益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目的就是要大家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救度众生，广度众生，转众生的业嘛。现在有人这么发心了，你干嘛要嫉妒他呢？干嘛要毁谤他呢？干嘛要嘲笑人家呢？对，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就很奇怪，这个锦上添花的人啊、哦、不太少，雪中送炭的人不太多。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啊，好，所以凡夫都有这个心。好，现在请看这个38页注解里面，大品经随喜品说啊，大品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说，在随喜品里面有讲到说，大千海水啊，一毛把它一根毛拔起来，把它分成100分，然后呢去取海水，这样呢可以知道它的数量。可是我们随喜的功德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看到别人生一念随喜赞叹的功德，那个功德比大海水还要多，无量无边。就表示呢，真正呢会懂得对治自己嫉妒心、嗔恚心、障碍别人的心的人呢，在修随喜功德的话，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而我们随喜别人，不但是心里面随喜，而且在行动上我们也要去效法实践，这是他的真正圆满的意义。好，所以呢，读妙经随喜品即可知，这是指妙法莲华经随喜功德品里面可以讲到。好，那我也补充一下哈，因为法华跟华严啊这两部经呢都是功德非常殊胜的。好，有一次呢就是在法华会上，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，讲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弥勒菩萨就站起来请问释迦牟尼佛，假如有众生善男子善女人听到法华经，愿意生随喜功德的心，得到的福报有多大呢？佛就告诉他，他说，阿逸多，如来灭度以后，若有比丘比丘尼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不管是有智慧的或是愚笨的，年长的或是年幼的，闻到法华经啊、哦、一句的经济然后一四句句很欢喜，在这法会当中走出去，然后走到外面呢、啊、在街坊邻居去跟人家讲，或是呢在空地里面说给人家听，然后这样辗转呢为他的父母亲朋好友这个六亲眷属这样转转，这样辗转流通，从他第一个人一直辗转流通，一直流通到50个人呐、啊、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佛就怎么比喻呢？佛就说，好，现在假如有400万亿阿僧祇世界的六道众生，400万亿是很广大无边的、哦、啊，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不管是胎卵湿化各种众生，通通呢他也有形无形啊，或这个一切的众生，我们都尽心尽力呢帮助他物质，给他吃穿玩乐，而且还供养这个交通工具或金银珠宝来供养他。那这样的功德呢多不多呢？当然多。只要有一个人供养这么多众生，供养完了以后，当他这个供养的人呢，他呢年龄很大了，这个80岁了，就想说，哎呀，我虽然一辈子做这么多的功德，可是呢我要帮助这些人，最重要还是要用佛法来帮助他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被我帮助的这些人呢、啊、年龄也很大了，一命呜呼哀哉，生老病死就没办法解决了。所以这个帮助布施的人，他又发心，我不但物质帮助他，我还用呢佛法来教化他，帮助这些呢400万亿阿僧祇世界的所有一切众生，通通证到须陀洹、斯陀洹、阿罗汉、阿那含跟阿罗汉，有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通通都做到证到四果罗汉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功能多不多？光念就很辛苦了，当然很多很多了，那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，假如有一个人呢、啊、像刚才一样修这么多的功德，给他东西享用，又给他教化他，让他证到阿罗汉果，这样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来跟刚才听妙法莲华经这样子辗转布施，最后一个人那50个人听到的那个人呢、啊、两个人来比的话呢，百分、千分、百千万分之一呢，都比不上听妙法莲华经的人功德之大啊！几文一句或是4句的功德啊，这个比喻是什么？ 就是达达内心随喜人的功德。你听到佛经的功德，只要用心讲，一切佛法讲心地法门啊，我心里面真正生欢喜啊，佛法太好，我要利益众生，你生这个随喜的功德呢，就超过于刚才那个人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是第一个啊，他比喻。第二个，佛要告诉他阿逸多，假如有人呢到这个在乡村里面，或是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，在听经的时候是坐着，像各位坐着乃至于站着听啊，随便听到一句啊，或者一四句妙法莲华经的功德，出去以后呢，他呢就得到呢相马车胜的珍宝，而且呢功德非常的殊胜，将来会升天上。乃至于说有些人站在门口，哎，站在门口就说，哎呀，有人啊，来，大家来，大家来，有人现在呢，哎，有人讲妙法莲华经啊，请你赶快进来听经啊，劝人来听经。或者看到有人呢进来的时候，哎，没有座位，我分半个座位给他。这些人的功德将来会到升到天上，当释提桓因，又当玉皇大帝，乃至于说大梵天王或当转轮圣王，这些功德都非常大。甚至乃至于有人呢，只要听到说，哦，哪个地方有讲妙法莲华经，劝人家要去听，乃至于自己听到一句一句呢，将来就会跟是转生到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。所以佛这样比喻呢，是指直明，就直接明白的说，只要你呢在一个法会里面劝人来听，或是自己去听，或是让座位给人家坐，乃是告诉人家这个讲经的消息，听法华经呢，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。那何况呢，有人比这个更殊胜，不但心中随喜，也劝人来想，哎，听闻佛法，甚至好好照妙法莲华经这个好好的读经讲经受持读诵书写的话，那功德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。好，这是讲随喜功德品。好，我讲这一段的用意是什么呢？讲到随喜的心量是呢尽虚空遍法界的。佛虽然是在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讲，法华会上是一乘了义的经典啊，是讲这个菩萨成佛之道。同样的，我们讲这个无量寿经，乃至于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都是一乘了义的经典。同样，假如你真正生随喜功德心啊，你的功德一样跟法华经的功德无量无边平等无二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哇，功德有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在华严经里面有写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他常常读法华经，他洗的这个手啊，所掉下来的水滴到那个虫啊，那个虫将来都会升到天上，而且呢将来会做菩萨。这佛哦不是夸张的比喻，是表示说真正圆顿的大法法华华严无量寿，让我们一生圆顿成佛的这个经典功德，一句一句啊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。何况说你还能够发心听到，而且还能够写为别人说，为人自己受持，那功德更是无量无边的。现在呢大家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么多，可是有一天当你在紧急苦难当中，好，然后呢你呢或是在为家人超度做佛事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一句一句啊乃至一佛名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真心一真法界本身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是一念三千的，本来的心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而我们凡夫是迷了，就像太阳一样，本来太阳哦，你看什么这个万里无云万里天啊，太阳涌现的时候呢，那光芒是照遍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像虚空一样。可现在假如太阳上面哎来了一阵乌云啊，把它遮住了，那你就看不到太阳光啊。这个太阳就是比喻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啊，我们的佛性啊，而这个乌云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烦恼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希望，不要在乎自己的形体的圆满跟残缺，相貌的好坏，智慧的高低，那无所谓。为什么？那只是那乌云暂时把你遮住而已啊。你把你的乌云一擦掉以后，每一个人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 所以你才知道这个功德是多么不可思议。你对这个了解，这个道理深入了解的时候，你对佛法所讲的一切啊，才会深信不疑，你才能够真正好好去修行，将来证到说，哦，原来我也成佛了，我也真正有佛性了，我也把我太阳上的乌云去掉的时候呢，你的光芒不但自己呢得到这个灿烂辉煌，也能够佛光摄受一切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。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大乘经典的用意，为什么要讲这么深入，就是了解到就是说，每一个人啊，对佛法都要信愿行。净土讲信愿行呢，我对大乘经典要深信，深信，信什么呢？最难信的是信我自己有佛性，我自己本来是佛，这个最难信，有佛性。那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慢慢的透过深信经典啊，去读经啊，好好好修持，去磕头礼拜啊，念咒啊，念佛啊，然后发广大的菩提愿啊，去实践啊，对不对？行菩萨道，最后证入到什么呢？原来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，所以信愿行要有深信，才会发愿，有发愿才会起行，而行是呢，满你的愿，证你的所的本来自信是佛，这个是随喜功德的意义。当然，普贤十大愿每一愿呢，都包含着这个重重无尽深妙的意义在里面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阿弥陀佛，讲了一个晚上才讲一个随喜功德愿。
好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请继续看下面一愿。第六愿，勤转法轮，请翻开经本第39页。看科判庚六，勤转法轮分为三段，新一叠六愿名，新二在39页倒数第一行，是行愿相。新三在41页，节显无尽啊。这个科判呢，大前面十大愿啊都大同小异，所以这个应该很容易看。好，我们请看新一叠六愿名，请看经文：复次，善男子言勤转法轮者，这一愿哈，是对治我们谤法的毛病，获得到的多闻的利益。因为我们众生啊，假如呢没有请善知识转法轮的话呢，不了解佛法就很容易会谤法，谤法那罪过是很重的。假如我们了解佛法而不谤法的话呢，就可以得到呢所谓广学多闻的利益。好，好，尤其是请看勤转法轮，注意这个请字，表示佛呢讲经啊是要人至诚恭敬的祈请。在佛经里你可以看到每一部经好都有某某学生或弟子站起来，比方说像无量寿经，就是阿难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放光叹为稀有，然后呢他就站起来请教佛陀为什么放光，佛而因此而说无量寿经。这个法华会上也是这样，法华会上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啊，百千万亿寻那由他佛国土，结果呢弥勒菩萨啊跟与会大众啊看了就很奇怪啊，哎，佛经为什么放光呢？而且大地六变震动啊，御天曼陀罗花。后来呢他还没问佛啊，他们就先问文殊师利菩萨，他想文殊菩萨是过去七佛之师啊，一定呢看过这种瑞相才知道原因。文殊师利菩萨就回答说，依他的经验呢，今天释迦牟尼佛要说大法，要讲妙法莲华经。好，然后呢由佛出定以后呢，这个舍利佛尊者呢开始呢站起来问佛，所以每一部经啊都有弟子祈请佛才讲经说法，所以叫勤转法轮，至诚恭敬祈请。 佛法跟其他宗教不太的地方，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，佛哈、哦，他不会勉强人呐、啊，佛是很恒顺众生的，不像其他宗教，你不相信他还到你家里面去跟你啊拉你死皮赖脸，一定要信他的宗教，佛不会这样，佛无不度无缘之众生，怎么叫有缘呢？你很真诚恭敬跟他请法就有缘，好，所以没有人请的话呢？善知识他也不会讲，所以我们这一院叫做勤转法轮院哈，请看注解，此劝请院也，好，要啊这个要有人祈请佛，他当然自己不会炫耀自己很有智慧啊，由谁来祈请呢？由那些大菩萨已经有修行的啊、来带众生祈请佛讲经。所以我们勤转法轮可以毁对治我们谤法的毛病，好，这个毁谤正法啊，这个是很多人常常会犯的，一般人不了解说谤法的罪过很重，尤其是学佛的弟子，假如学得不圆满的话，很容易呢啊，禅宗谤净土，净土谤密宗，密宗谤禅宗，有门户之见啊，所以呢相互毁谤，因为谤法呢，结果呢就很容易堕三途，堕阿鼻地狱。所以在《梵网经菩萨戒》里面呢，啊、十众四十八轻戒律啊，第十条就是不可以毁谤三宝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，这个就明白的制定戒律，尤其是呢谤法最容易，谤法有时候是有意无意的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当对一个东西不了解的时候，就是会下评论啊，或批判啊，好，那就是很容易造成谤法。那我们呢，假如呢，能够请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对佛法呢没有疑惑，自自然然就不容易造这个谤法的罪业。有些人造罪业，他是生生世世啊都会造谤法的。那而且不谤法以后呢，我们有智慧就会启发我们的大慈大悲的善根。好，在这边讲到说勤转法轮，我要先补充说明啊，祈请讲经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功德呢跟讲经的人是一样的。很多人呢说啊，我自己不会讲经啊，好啊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我没有这种才华能力，你自己讲不会讲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请有修有学的大德来讲啊，不管在家出家，只要你肯祈请讲经啊，那你跟讲经的人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是平等无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你请的话呢，主讲人他总不会死皮赖脸的拉着你说啊，我要讲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也是这样，佛陀讲经弘法的功德无量无边，可是佛讲哪一部经啊、哦？好，他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但是祈请的那个人呐、啊，他的功德就跟佛一样，也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好，所以我们自己不会讲经，我们可以请人讲经。请人讲经的话，佛法呢就会广为流通。所以像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赞叹阿难尊者说：“你这么一问呢、啊，你的功德呢，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故啊，对不对？”就将来近未来及所有的众生呢，都因为你这么一问啊，啊，将来都有得度的因缘。所以他的功德呢，跟佛弘扬净土的愿力功德是平等的。不但在佛家是如此，在中国的圣人教育里面也是如此。中国圣人的教育当中呢，第一位我们最了不起都知道的所谓的至圣先师、万世师表的孔子。孔子呢，他自己呢是自己教学，好，这个他周游列国以后呢，他的理想抱负没有办法圆满，他就到游诸泗水之间从事他的教育工作，把他的理念呢，传给下一代学生，所以影响的人就更多更多，啊，那他功德是转法轮的功德，这是一个无量无边。那勤转法轮有谁呢？中国有讲五训。大家知道五训心学有没有？啊，五训是很了不起的人呐、啊。五训他本身是没读书的，他是乞丐哦，对不对？很贫穷的人， 但是呢，武训呢，他又感觉到说，他必须要国家要兴旺，要培养人才，所以武训他自己啊是乞丐，就到处外面去跟人家乞讨，跟人家托钵，要来的钱是怎么样呢？积极起来以后呢，去呢请老师，老师不来的话，那他就跪在他们面前呢不站起来，所以他就请全天下一流的老师呢来办学，培养很多很多的人才，所以他的功德很大。那到现在呢，他所被请的老师可能大家记得的很少，反而武训这个人呢，大家都记得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勤转法轮的最好代表。对，就像一个学校啊，学校校长他不一定会教学，但是他可以请一流的教授啊来从事于学术研究啊。假如这个学校办得好的话，那功德是谁的呢？第一的当然是校长，都会最多，对吧？教育部颁奖都是颁给校长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都会赞叹你们这个学校教育办得很好啊。对，那当然，要办得不好呢，撤职查办的话也是法校长记过啊。所以哦，在上位的这个领导人员呢，要造罪业也可以很大，但要积功德也可以很大，就看你的发心了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呢，这武训呢，至诚的祈请很多的老师来作育英才呀、啊，哎，培养很多很多的人才，他这个就是一个勤转法轮最好的代表。好，请看注解下面，勤转法轮，转是转动的意思，表示佛法能为广为的流通，向净虚空、遍法界、十方都去流通。好，法好。请看39页注解第一行，法，佛法的法，法是鬼池的意思，法通教理行果，鬼就是一个轨道，像你看火车，火车走过都有个轨道，鬼池就是表示一个凡事哦都有一个原理原则，有一定的程序，这叫做鬼池的意思。而这个鬼池呢，就是有一定的次第，比如说像我们种一颗种子，种子种在泥土里，一定呢先给它施肥浇水，慢慢种子一定先发芽，发芽茁壮以后先开花后结果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有一定的程序，总不会呢种子呢你随便乱种，到时候它先结果后开花，那就没有次序了。这表示说佛法所讲的道理从头到尾也有一定的次序，它有什么次序呢？好，它有教理行果。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一下佛法哈，无量无边，把它归纳起来呢，修行的方法就是第一个教理行果，第二个我们以前讲过的《华严经》讲的信解行证，就各宗各派哈、啊、都不离开这两个原则，所以我们今天详细介绍一下教理行果，好，也可以叫做教法、理法、行法跟果法。什么叫做教法呢？教就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以现代化来说就是佛教里面的教科书跟教学方法，这是属于教。理呢，就是呢，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呢，一定有它一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。这个理就是原理原则的意思。以现代化来说呢，就是佛讲的道理都一定合乎科学，合乎逻辑，在古代叫做合乎因明学啊。因明学就是呢，所谓的逻辑学啊。古印度有一个叫因明学。好，这就是理，有它理论。原则方法。第三，你了解了这个佛的教法教法，又知道他的理论依据，那就要去按照他去做，身口意三业去实践，这个叫做行啊，修行。最后呢，你照佛的道理去做以后呢，啊，他就得到很殊胜的心得收获或结果。这个叫做果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正果啊，或者你应该得到的果报。教理行果呢，啊，通通都有一定的程序跟它的道理，所以都是有鬼池的意思。好， 佛门讲轮，勤转法轮。法轮呢，在佛门是一个标志。佛家常常用莲花或是法轮来做这个象征的标志。轮有很多意思，轮有通大乘跟小乘，小乘二部，二部就是指声闻跟缘觉。好，今天我们呢很难得，我们把这个轮呢、详细解释一次。先看小乘，小乘的轮呢，第一个有速疾意，速疾就是跑得很快速，速度非常快，就像转轮圣王有速疾转故。佛经里面讲转轮圣王啊，转轮圣王是福报很大的国王，他统领很多的国家。以前一个国家啊，小国家叫做国王，好多好多的小国家把它统理起来，这个叫做转轮圣王。以现代化来说呢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讲转轮圣王是谁呢？就是美国总统跟苏俄的总统啊，他的一个裁决都会影响很多很多国家，或是乃至联合国的总裁，这都是属于很有相当于转轮圣王的福报。那转轮圣王他有七宝，七种宝物，其中有一个叫做轮宝啊，这些都是佛经的名词。那以现代化来说，就是说转轮圣王呢，他统治的范围是东南西北四大部洲，我们地球只是南瞻部洲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他统治的呢像四大个银河系这样这么广大。而他要统治这么大的范围，一定要有很好的交通工具啊，所以他叫做轮宝。轮宝以现代科学来发明呢，来做解释的话，就是什么飞碟，知道吗？你看看现在很多外太空啊、星球啊，看到很多飞碟，对不对？飞碟的速度都非常快啊，可见哈、表示说外星球人的科技比我们地球还进步。我们现在发展呢、最高的呢就是太空梭，太空梭可是还是追不上那个飞碟的速度啊。对不对？而且飞碟对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很陌